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现在是晚上9:30啊，这一期也是老友记系列。我和圈圈认识是因为一封邮件，当时我们俩都在上海，我们在线下也见了面，吃了饭，逛了街，看了展。他的年纪跟我妹妹相仿，虽然我们之间差了7-8岁，但因为可能都是艺术生，以及有很多共同的城市回忆，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在互动。那圈圈曾经来过我们节目2次，然后她也是我们宇宙女孩表情包的设计师，现在她在英国完成了2年多的插画研究生学业，打算开启全世界挨个住的计划，9月份她会先回到北京生活一阵子，所以毫不意外她又被我邀请来录节目了。那从之前那个在工作和留学之间徘徊的小女孩，到目前已经越来越坚定地构建自己的生活，我看到了圈圈的成长，也看到她不管在作品表达以及她自己的穿搭风格上面都越来越有范儿了。看来伦敦3年把她养得非常好呀。果然人一旦在一个很放松的环境里面，然后那种轻盈啊、创造呀、兴奋的那种感觉就会从身体里自发地散发出来，你根本不需要费力去寻找。我也希望收听这期节目的你可以在对话中感受到这种轻盈，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靠委屈自己得到的，想尽办法滋养自己，千万不要怨恨自己。好了，那就让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吧。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上海，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对吧？现在已经将近3年的时间。
对，好久以前了。
其实你来过节目，上过2次节目，包括你最开始我们开始联系的时候，就是你发邮件给到我们，就说，哎，我不知道是要继续在国内上学，在国内继续上班，还是要去英国留学。当时我也回了你很长一封邮件，然后最后你还是选择去英国留学。包括之后我们又聊了2次节目，你在节目里面也谈到很多，就是你在英国的生活，你在英国的旅行，包括你在英国的一些见解。但是现在时间又过去了1年，然后在这1年里面我们彼此又有了很多的变化，不管是我的播客也好，还是你的生活也好，那就不如让我们一起来 catch up 一下，然后在节目里面再说说彼此的感受。因为相对来说要比我年轻很多，在去国外生活这2年将近3年的时间，你自己其实也是在成长，然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自己再去回看你之前的2期节目，甚至你回看你之前这短短的20多年的生活，你会发现你自己可能也来到了一个非常快速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听众很多也是跟你是同龄的人，他们可能在国内上学，他们可能在国内工作，他们也可能是在海外求学或者在海外工作。我相信在我们这样的一次对话中，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或者是带来一些安慰。就比如说像我再去回看我2年以前，或者是我3年以前的一些言论或者一些想法，我也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哎，我自己好像不太认同我之前那个想法了。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啊，我之前好像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没有，我觉得当下的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它会带到我们想去的一些地方。当我们坐下来再去聊一下我们现在的感慨，再去回顾一下以前，然后再去展望一下未来，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过程或是这个回顾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些留下来的这些记忆，留下来这些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财富，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或者利用我们这个对话，保不齐会有一些特别新的感慨。包括我们俩可能也很久没有见了，然后也没有分享或者同步，你可能还听我的节目能够知道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对你的生活就是不知道你有了什么变化，你有没有新的成长，或者你有没有新的想法。这些老朋友一起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聊聊。所以现在就到你的时间了，你就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或者是就随便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好的好的，那我先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圈圈，之前上过2次宇宙乘客，然后第一次就是因为刚刚到英国留学，然后一开始我纠结就是在国内继续工作还是出国的时候给小姨写的邮件，然后她回了我，很快就回了我，然后之后就跟小姨认识了。这么多年虽然没有跟小姨一直见过面吧，但是还是会有网上的一些互动啊什么的，就大家也彼此就是知道最近在干什么。然后我反正也是一直有在听宇宙乘客，然后现在有在听那个三文鱼。最开始不是决定不在上海做插画师，不在那个公司做插画师，来到英国读书嘛，首先就是觉得英国读书有收获很多，让我变得更自由。上个月我不是回了一趟国嘛，我就去了一趟那个我们那个公司， 本来是想去找大家玩，然后发现公司变了好多呀，公司地址变了，原来是在那个愚园路那边，就是有一个那种小楼，挺可爱的小楼，然后现在到那个，这个能说吗？就是位置什么的，应该没事，
没关系，没关系，
在那个龙腾大道那里，应该是一个，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建成，要变成一个新的那种，就是打工的，打工那个聚集地。
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些美术馆，对。
对，有那个西岸美术馆，它那一片儿都是那个公司在的地儿，就是说之后腾讯也要入驻，反正就是一大片上班的地方。之前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同事基本上全部都不在了，然后公司里就是好像也没有扩张，然后人数也差不多，因为就这几年有疫情嘛，经济形势也一般，所以就一直是那个人数，但是老的员工好像基本上就是都走了。感觉那个公司里面变化还挺大的，就是氛围啊什么的。原来我感觉我在的时候挺开心的那种，像小学生上学一样，每天都很开心。然后现在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公司那个位置环境布置变了，还是感觉上变了，反正就是会有一点点感觉上的改变。
因为你也变了。
我也变了是吧，
所以你变了之后你再去看那些东西，可能也会有很不同的感慨。因为我自己之前上过很多年的班嘛，我最开始在知乎的时候，其实知乎早年是有非常多厉害的同事的，那些同事可能现在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去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在全球一些顶尖的公司工作。在早期一个创始团队的时候，他招的人是非常非常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他会吸引来很多很多同类型很厉害的人，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你会交到很多好朋友。就是在知乎早期的时候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到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现在他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然后继续自己的一些职业生涯。但是我会发现到知乎后期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公司变得越来越大，然后他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那些 CEO 他不会在一个一个面试的时候，他会招来很多就是名义上好像不是那个价值观的人，他只是招来了一些打工的人。所以说人一多，然后环境一多，位置一变，很多东西一变，社会环境一变，就各种行情一变，整个公司它整个的氛围或者是它透露出来那种感觉，它就跟以前会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我真的太感同身受了，因为我之后不是又回知乎工作嘛，更大的团体更新的成员跟我早年的知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没办法，这是一个公司扩大或者是扩张以及它自己有了新的发展目标跟需求的之后，它必须要变。它如果一直维持在小规模非常温馨家庭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它这个公司是没有办法变大的。包括知乎在后期也是，就是因为很多新人的加入，很多新的规章，然后公司变得更加正式化之后，很多老员工他承受不住他就走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公司已经不是我之前那个公司了。没有办法，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老板 CEO 或者那些投资人他们要的是一些收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去顾虑到员工的想法。所以这也是就是一个公司他最后发展成什么样，跟 CEO 的想法，跟 CEO 的价值观，以及 CEO 想做成什么是完全挂钩的啊。好，你再继续说，我就这么插一嘴。
是，我是听你好多播客请到的好朋友都是一开始你最初工作认识的，然后感觉现在一直还有联系。再回去那个公司也会让我更加的觉得我当时做决定就是没有一直留在公司上班，然后出国留学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很适合我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公司或者是就是其他人给你的这种比如说口头上面的承诺，其实他们都是会变的，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会变的。然后只有你自己去增加你自己的见识，然后你增加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增加的这些本领是永远都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可以完全掌握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姨当时反正给我写的那一封邮件还是很能够帮到我之后的一些之后的一些行为的。
我也可以把那个邮件到时候分享给大家。
哇，
也许也可以就是帮助到其他人。前阵子跟我讲说，哎，你可能要搬回国住一阵子。
对，
所以我在想，就是在英国这三年，你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去年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今年有了这个想法，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几年，然后你自己有了很大的提升，然后再包括又打算再回国或者之后再去别的地方，肯定是那么有一个点或者有一些事情触动你有了这个想法，就是它背后一定是会有动机的，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这个动机背后的一些细节，以及这个动机之后的你一些打算什么之类的。嗯，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英国，很喜欢伦敦的，所以说才会有纠结嘛，就是在我毕业了之后才会纠结说是留在这里还是回国，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个地方都有各有各的好，比如说在伦敦的话，我会觉得这里的精神是比较自由的，就会让我有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因为其实这里的人大家都太不一样了，你走在街上不管你有多奇怪，你穿的多奇怪，或者是你的行为举止多么奇怪，都没有人会觉得你奇怪，就是他们都会觉得非常正常。然后其次就是因为我是本身是学插画的嘛，我是学艺术的，这里的艺术氛围是还挺不错的，比如说很多非常好的美术馆，像Tate Modern, Tate Britain, 还有那个大英博物馆 V&A, 这些博物馆其实他们都是免费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在英国是免费的，其实只有一些特展，就是偶尔的一些小小的特展是要收门票的，你随处可见就是美的东西，然后大家其实穿的也特别漂亮，像老奶奶，我之前有说就这里的老奶奶老爷爷老奶奶都特别可爱，然后每个人也都穿的很好看，我觉得这里的艺术氛围其实很浓厚，而且就是大家的就是对于美的这种素养其实在不经意间就可以流露出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一个就是美术就是学美术的人会非常喜欢。缺点就是生活成本比较高嘛，这个很明显，就比如说你在这边可能尤其是租房吧，租房是大头，就我用这个租房的钱我回国可以干好多好多事情，就是毕业了之后因为我的工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就是我可以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职业，就我可以自己选择性的安排我的这个工作时间还有地点，其实都可以选的，然后我就会在想伦敦有没有一个让我留下来的理由，不是像我有一些朋友一样是在这里每一天上班每一天工作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太有必要就是一年的时间都在这里，而且我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也没有家庭在这里，我也没有男朋友在这里，就是如果我没有一个牵挂在这里的话，就是我没有什么一直要留下来的必要，而且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最近就是毕业的这几个月吧，我也想了很多，就我觉得我之后到底想干嘛？其实毕业了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就是当你完全自由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的掌控你的时间和你完全想做什么都做什么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是一开始你会不适应，就比如说你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有非常明确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课程的体系去框定你，你就完成你这个作业，然后你完成你的这个个人项目，或者是说你写论文，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你可以去在这里面做东西。但毕业了之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和很大的舞台，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会管你。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加的就是想清楚你自己想做什么，如果你想不清楚的话，你其实就会陷入一种非常无头绪的一种就是非常混乱的一种状态，然后这非常非常不利于你做事情。就我觉得有时候自由职业也是这样的，因为你就是完全可以完完全全自由的支配你的时间，但如果你就是没有规划的话，你就会非常的陷入一团乱，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清楚你自己的主线是什么，然后你要干什么，然后你要非常清楚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我想做的就是创作，就是画画，然后创作的这个媒介可能是不一定的，然后创作的地点也是不一定的，但是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之所以我能做一辈子，是我想做一辈子，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你是看不到头的。比如说我有的朋友会去咖啡厅做咖啡师，或者是有就是去餐厅打工， 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让自己给自己挣钱的一个方式啊，但我觉得这些东西他们就是对我来说是我是不可以一直一直做的，因为它是一种就是你做到一定程度你好像就看到头了，你可能就反正我就会觉得没意思。但是我觉得表达和创作这件事情就是自我探索是一个一生的事情，然后我自我探索体现的这个媒介可能就是在画面上，然后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媒介，可能你会媒介多一点，你有这个画面，然后你也有声音，然后你也有文字，或者有的人呢像我有的朋友是音乐，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的一种媒介，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做一辈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很坚定的，就是要创作。然后第二就是我去想，就是我在哪里能很好的创作。我觉得英国是一个，我来了伦敦之后，我之所以就是我觉得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帮助，是因为我的视野变宽了，我看到了不同的世界。我之前不是读研究生嘛，然后老师其实也会给我很多新的一些观点的冲击，也会让我成长。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身是去看更大的世界以及扩展自己的眼界，这件事情会帮助我创作，而不是说待在英国本身这件事情。就待在英国也好，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毕业了也没有什么地点的限制，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其实世界的舞台它不仅限于像比如说西方啊，英国、美国这些非常主流的国家，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东南亚呢。
对啊，还有东南亚，东南亚多好，你是不是也去前一段时间去那个东南亚？
对，我去年去东南亚，其实我在之前是就我很坦诚的说，咱们这种学艺术的就是从小也没穷过，然后不管是在吃喝拉撒上咱们还是稍微要优先于一些普通的孩子，对吧？学艺术的他就是没过过特别匮乏的生活，所以说就老喜欢往欧美跑，就觉得那个地方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你看我之前，包括我之前去英国，我也觉得那个地方很好。做播客前几年我对英国都是带有非常非常大的滤镜的，我就觉得那个地方非去不可，就只有那个地方我才能够创作，我才能够长成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我今年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世界它不仅仅只有欧洲，然后不仅仅只有欧盟，也不只仅仅只有英国，也不仅仅只有美国，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或者是跟美国人是就是非常相似的，虽然说两个国家不一样，但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人都是很卷很拼，对吧？欧洲相对于松弛一下。
是。
但是去年我去了东南亚以后，包括我也很多朋友，从美国逃到这个逃，可能就是打引号的逃，就他们去到东南亚，然后他们去脱离他们自己那个以为世界中心，来到东南亚，来到泰国，来到清迈，来到新加坡，或者去到巴厘岛，大家就会发现，天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亚裔，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亚洲人，回到自己这个故土上，回到自己这个一方天地上，你会发现我们会得到更多，就是不管是语言也好，还是饮食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你会在这种更加相似、更加同根同源的这种环境里面，你也会有很多的滋养。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哎，我就要搬到泰国，我就要搬到新加坡。我就要搬到巴厘岛，不是，而是说我想全球各个地方都去住一下，我只有住了之后我才能够知道说哪个环境更适合我，而且你去的地方够多以后，足够宽阔以后，你看待很多事情都不是二元论，就你永远都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好就是坏，然后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你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任何东西存在都是好的。就比如说我今天从纽约去到清迈，难道我就要放弃纽约了吗？并没有，我可以随时回到纽约。如果我今年不在北京住了，我要搬到其他城市，我就代表我再不会回到北京了。不是，对我来说，北京，是一个类似于客栈的地方，就是你永远都知道这个城市可以给你托底，对吧？就比如说像你，可能伦敦就变成了你一个托底的地方，就大不了你再回伦敦嘛，对吧？就大不了我们就再回去嘛。我们并不会说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好，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完美，然后我们就要待在这里。因为我最近也是跟朋友很多朋友聊，就尤其是那种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纽约，在伦敦，或者是在加州，他们待了很久之后，他们都想跑，他们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都曾经天真的以为北京、伦敦、纽约、加州就是世界的中心，但不是啊， 这个世界不是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忽略东南亚，没有办法忽略中国，没有办法忽略香港，没有办法忽略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往外逃。我从东南亚逃到美国，我从美国逃到东南亚，然后我从欧洲逃到东南亚，就大家都在交流。包括你刚刚在讲说我可能不会一直待在英国，或者我要去别的地方，其实你只是在探索，你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你也会爱上那个地方，但是最终你会到哪儿，这个事情就可能根据自己的年纪或者自己以后的打算，或者是你要成立家庭，或者是你有了其他打算，你可能会短暂的在一个城市里面去待个几年，但是未来怎么样什么样子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打算。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如果是以整个人生来看的话，我们就会随时在流动，但是在短暂的这种流动的就是范围内，比如说一到三年一到两年，我们可能就会定居在一个地方，但是未来怎么样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展以及我们的想法啊，可能很多想法也会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然后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其他国家一些政策，包括移民啊，包括战争啊，包括经济啊，是吧，包括中国的这些外交这些地缘政治什么之类，就是尤其是你在国外生活很久之后，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也没有办法去阻止的，或者很多原因去影响着你要不要留在这个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移民政策，对吧，这个国家对亚裔是如何，这个国家对你的税收是怎样，然后这个国家对你来说能不能找到工作，然后能不能解决你的温饱，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再有多少钱，再有可能也没有办法说让我们支撑我们一辈子在国外不工作，就是甘心创作，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对吧，我们的确是没有富到这个地步，是吧，富到父母给生活费就 OK 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很现实的考虑，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最基本的房租的问题，对吧，我有这些钱我可以在东南亚或者可以在其他地方我可以收获更多，然后等我的真正的金钱赚起来之后，我会有更多的选择去选择我是住在纽约也好，或者我住在继续回伦敦或者去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庆幸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很多人是没有这样的选择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选择的话，就是要尽全力就是把这个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面，不要让这个选择在溜走，包括我们刚刚就是没有录制之前我们也讲过，就这个东西就是一旦溜走之后你要想再拿回来就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以及你可能拿不回来了，之前就是真的觉得说哇，我必须要出去，我不出去我不要不活了，但我就想我急什么呢，就是我人生还有几十年，就是选择很重要啦，当然行动也很重要，可能可以先到处的流动，我包括比如说你回到北京，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再一起出去东南亚，我们真的东南亚的感受它是一个很混乱，但是它又是那种混乱中又带了一些它独特的一些色彩，然后就是那种独特的东西是欧美城市没有的，就那种感觉就很难说，但是它很吸引你，就是你只有去了以后你才知道天哪，其实混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总觉得说哎，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它很美，然后它在审美上会有很多好的东西，然后它一切都井井有序，因为这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就是发展的太完善了，它太有钱了，就导致他们整个国民的审美，整个国民的这种感觉都很有质感，或者是对于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来看就觉得天哪，他们太美了，他们太好看了，他们整个逼格很高，但是你去到东南亚以后你会发现混乱何尝不是一种美，就是那是一种非常非常鲜活然后非常灵动的一种混乱，但是那种混乱里面你同样可以就是汲取到那个灵感，东南亚也好就是泰国啊清迈啊曼谷啊这地方，包括一些海岛啊，包括巴厘岛，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搞艺术的或者是这种比较自由的人去看看，就是它给带给你的东西绝对不是单纯的那些东南亚的风景，就它会让你再去重新思考全球化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拥向东南亚，你就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去东南亚，就是你可能在这种迁徙中你也能够感受到现在整个世界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流动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你可能在英国在欧洲在那种精英的这种环境下你看不到太多东南亚的东西，你看不到太多中国的东西，也许看的都是一些假的东西，所以说当你再次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感想，然后你会重新的去看待亚洲，重新的去看待欧美，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因为你看的多之后你会有更多的选择，你会有更多的选择，也会很适合你的创作，因为这都是你的素材呀，你所看到的都是你的素材。
我觉得创作就像是不管是画画还是写文章吧，其实一开始年纪小一点的时候 多看一下，就是给自己的就是积累一些语料和词汇库，然后当你的这个积累够丰富了之后，你表达的东西才会有内容。就说到那个，你说东南亚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混乱，我就想到我们学校，就是英国它其实分很多个区嘛，就是每一个区都非常不一样，每一个街区都挺不一样的。像是大家说到英国，可能就想到那些非常 decent、非常体面的那种，就是那种老钱在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学校是伦敦艺术大学的一个校区，叫 Camberwell， 然后那个校区就是在伦敦的南部，南部其实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然后黑人比较多，治安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那里就其实经常出现那种抢劫的，然后可能有一天这个什么银行门口封路了，就是就见血了，有杀人的，然后还有那个黑帮也在那儿，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能感觉到那种鲜活的混乱，就是非常的 vibrant， 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大家有的人就是可能就是流浪汉，然后有的人就是学生，就都混在一起，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这种鲜活的混乱感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觉得就是生命力特别鲜活，反倒是就是那种可能就是那种非常体面的那种老钱在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好像都是表面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不是真实，就是你没有在最接近那些最真实的生命，最鲜活的生命，他们好像都隔着一层，就是会觉得可能会去多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像你说的，不是被这个西方的主流话语体下统治之下的一些东西，会让我们有一些新的就是想法，新的感受什么的。
其实是我们择偶的标准，包括我们去从小对自己的标准，尤其是女性长，比如说长眼睫毛、高挺的鼻子，这都是很西方化的审美。没办法，我们从小就是看着美剧，就看着美剧长大的。包括我们对那些男性的那些幻想，其实都是来自于欧美这些国家，对吧？就是被这些欧美国家，因为他们掌握着主流的话语权嘛。比如说现在国外的这些很年轻的九零后或者是零零后，他们喜欢的女友或者他们的女朋友其实都是那种像卡戴珊早期那种样子，就是那种特别欧美的网红，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看 Instagram 长大的呀，他们从小就是看这些网红长大的，网球明星，那些欧美的足球明星，他们的女朋友都是网红或者都是那种一个模样的，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是看这个东西长大的。那包括我们自己刷小红书，我们就对美女的定义，然后包括你看那些流量的女性那些账号，你会发现那些美都是非常非常雷同的，你懂吗？就是它都是一个模子刻出，因为就只有这个模子才会有流量。去到东南亚，他们可没有小红书，他们也不刷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又加上是在一个沿海，而且东南亚真的人口复杂程度也很大，就比如说俄罗斯很多人都已经外流了，比如去泰国，去到巴厘岛，咱们中国的三亚，就是你会发现在全世界很多海岛的这些地方都有俄罗斯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像他们开玩笑说，我一东北人我不在三亚我在哪儿啊，就是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一个俄罗斯人我不在东南亚我在哪呀。你会发现真的很有趣，包括我在泰国去，我们就是参加那种 tour 嘛，因为泰国的旅游业其实它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每天它那些 tour就会随机传一个完整的团，然后把你带到那个目的地，然后这个团每天都不一样，然后你每天遇到的人也不一样，这个人里面你就会发现有韩国人，然后有俄罗斯人，然后有中东的人，有美国人，有西班牙人。亚洲已经不是之前那个亚洲了，就是包括欧美可能也不是之前那个欧美了，但是所有你会发现所有的国家的人都在逃，都在往外逃，他们总是要逃一个自己国家之外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是蛮好的，你会在这些过程中有很多想法，然后一点去就是把你的一些眼界或者一些想法去充盈，包括你现在还很年轻，你可能比如说你回国待个两三年，被国内的这些环境或者被东南亚这些环境就是浸染一阵子，你觉得说啊不，我不喜欢了，我可以再回去也没有关系，我就是我们也应该要去美国生活一下看一下，就是因为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它跟欧洲又非常不一样，然后对吧，不管是美国加州跟纽约又很不一样，纽约跟费城又很不一样，费城跟那个芝加哥又很不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些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来回的去流动，你刚刚说的回国了你也可以再回到伦敦，对吧，你也可以有伦敦的一些工作或生意，你也可以因为工作再次出差 回到伦敦，就是我们肯定不再是那种说我搬到一个城市之后我可能就再回不去了或怎么着，就是我相信我们这种做艺术的或是做这种文化类传媒类的人，他是有很多机会然后来回流动的，然后你会有很多机会认识不同的人，所以可能大概率之后就是要这样不停的流动不停的流动，可能最后在三十多岁或者四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家庭因为孩子可能暂时选个地方这么停下来，但是在前期探索期间我相信就是我们还是这种不满足当下，还是想要看更多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然后还是要看看整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同的人他过着一些不同的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从这种经历中一点点把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充沛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包括你之前就发那个就提纲里面你也提到搬家嘛，然后我当时看到你这个说搬家这个事情，我就想到搬家其实就是一次小型的迁徙，跨城搬家我真的跨过太多了，就从一个大城市搬到另一个大城市，当你去打包这个东西，然后当你去审视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在思考哇这几年我到底干了啥，哪些是可以丢掉的，哪些是以后不用再买的，哪些是以后可以就是多买的，你就会其实你在打包在搬家再去整理然后再去扔东西的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非常非常完整并且沉浸式的体验你过去这三年到底在英国干了什么，就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就是梳理自己的这个过程。你也可以聊聊这一盘。
我最近就是也是在断断续续的收拾行李嘛，然后把那个东西海运回国，我发现我最舍不得的东西就是我买的各种各样的书，但我这个书可能在别人看来是那种就是破烂的小书，就可能有的是在二手店淘的那种旧书，然后有的是就买的那种图画书，然后或者有的是那种自出版的，我觉得这些书我都觉得非常的珍贵，然后我都把它们就先海运回去了。比较会扔的可能就是衣服，我来这边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开始买那种二手，我衣服好多都是二手的，就是有的是在那种vintage 就是古着店买的，然后有的是在英国有一种店叫 charity shop 就是慈善店，就是每次逛街的时候就是会跟朋友一起去逛那种慈善店，慈善店就是别人会把比如说就别人搬家的时候然后别人把他们不穿的衣服就放到这个 charity shop 里面，然后就所有这个 charity shop 里的衣服可能就是几磅或者是最多十几磅吧，然后它除了有衣服还有项链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charity shop 就会把慈善商店里卖出去的这个钱都做那个慈善用，所以说这里面衣服就很便宜，然后因为我跟就我朋友都是学生，之前是学生就很穷嘛，然后就会逛这种 charity shop 然后捡到很便宜的东西就非常开心。这些衣服我觉得我也是会舍得扔的，其实你去多了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买太多了，就是因为他们便宜所以你才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消费观念也不太好，应该比如说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你就买同样性价比里面最高就是最高的然后就最好的那个，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买完之后你还想要什么别的来代替，所以我觉得就是衣服上面吧，可能我会扔一点，然后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小东西，就可能反正每次出去你出去去一个地方玩吧，你就会逛那种英国有好多就是可爱的小店，中国也有，就是他会卖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小东西，每次去就觉得啊好可爱，然后就买，会买很多，然后现在反正现在因为我要搬家了，我再出门逛街我什么都不会买，我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之后我就放在那落灰然后也不用，到时候搬家的时候你全都得扔了，然后要不就是送给朋友，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那种消费的欲望是不是真的需要，而是处于一种就比如说这个书好看，你觉得我买了我就是学会了，然后比如说这个花瓶好看，你觉得买了你就是家里就漂亮了，但是你要想一下就是你要怎么用它，我觉得很多东西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物欲，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都是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搬家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东西我买了基本上就没怎么用过，就放在那儿落灰，断舍离就会想到我最近就比如说我英国这三年我在干什么，然后也会让我想到就是 会让我想到死亡，因为其实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好多都是我朋友搬家的时候给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流动嘛，大家都是一年研究生上完就走了，然后像柜
那些东西都是要继承的，都要继承的。
对，就继承我朋友的打引号的遗产，说这个东西太大了，我根本搬不走，然后就放到我家，然后放，然后放到我家我也不用，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给我一些做手工的画画的东西，说我之前买了想做一直没做，然后放到我这儿，然后我说好，也许有一天我会做，然后我就放到箱子里，然后也是一直没做。我现在搬家的时候收拾东西又把它给我的其他的朋友，然后就是传承这些东西。我觉得像是比如说像衣服呀包呀这些东西很贵的奢侈品，我搬家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它就不是我的，都是一些你可能就会选一些你背的最常用的包或者最常用的衣服带走，如果东西太多的话其实你都带不走，然后反而是你自己的创作，比如说你画的画，然后你的速写本，那些东西你会舍不得扔掉，然后你肯定要带回去，而且即使带不回去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发出来发到网上，其实别人看到或者是你送给别人或者是你卖给别人，这个也是永远都是属于你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会让我觉得你的创作是永远都是你的，比如说小姨你的播客就是你录完了，然后别人就是会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就是会被你的声音所就被你说的话所影响，然后改变。像我觉得我的生命轨迹其实就有被你的播客影响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你的东西，然后别人是怎么抢也抢不走的。
我不敢说绝对啊，但是我觉得你去英国留学，如果我不回那封信，我估计大概率你可能也不会做这个选择，所以我还是有在影响某些人的人生轨迹的。
对啊，就是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永远它都是你的，然后这封信你写给我了，然后它就永远影响到我了。
嗯，就是你永远都会在那个点上去考虑说，哎，当时有个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可能其实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是还是想去英国的，你一定是有一个更大的倾向，但是你就希望有个人推你一把，有个人跟你站在一起，跟告诉你说，哎，就应该去这里，就你其实你只是需要得到一个肯定而已。我也知道很多人在去发出求救或者再去发出我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其实他自己内心已经做好了选择，他只是想再遇到一个人再跟他说去吧去吧，我支持你，我支持你，你就大胆往前走吧。所以我搬了这么多次家，然后包括去年我自己的情绪发生很多变化以后，其实我自己也卖了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卖了很多乐高，然后这个乐高是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再回到北京，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些乐高，我之前花了大几万去买这种乐高，就我会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呀，然后我就把它卖掉，然后我又卖了很多那种电子产品，就是为了满足我的安全感，我买了很多电子产品，然后我也把它们全都卖掉，然后最后就留下那几个我常用的，比如说 pad 呀、音响呀、手机这种的，然后我卖掉了很多那些我之前买来的平替的产品，你懂吗？但是我留下的全都是那些顶配的东西，我就发现这种顶配的很多东西，你如果一下子你有这个经济条件，你买到你最喜欢的，然后最想要的那个东西，一下子买到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能够陪伴你很多年，你也会对那些平替再也不会动心。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就老开玩笑说，哎呀，这个东西打折不买就是吃亏啊，到最后你在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往往是那些衣服，然后那些外在的东西就是你最先丢掉的东西，那些真正滋养你的，那些真正你赞同的品牌，那些赞同的理念，那些产品才是能够陪伴你很久的。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之前那种乱花钱的或是乱消费的这种阶段，你是没有办法走到后面这种极简状态的。嗯，你只有买过，你只有经历过，你可能才有资格说我靠，老娘不要这个东西。你如果让一个很匮乏的人，或者是让一个他没有拥有过的人，一下子就让人家做极简，让人做那种简约生活，我觉得很残忍。就是他都没有享受过，他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呢？对吧？就是你得先让他享受，但是这个享受可能就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消费水平以及自己的这种财力去拿捏嘛，就不要过度消费，不要去买一些不是你这个阶段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你可以承受的，我还是希望年轻人可以在 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大量的享受这个物质，然后你只有在多次的消费、多次的购买，然后多次这种扔扔捡捡的状态中，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产品属于你。人也是这样，你只有多交一些朋友、多谈一些恋爱、多换几个城市、多做几份工作，你才知道你想要的是啥，你的原则是啥，你的边界才会慢慢建立起来。没有人可以从一到十的，你如果省掉中间这九步，你到不了十的，绝对到不了十。所以说等你回国再回到中国，再或者回到再去到其他的地方，然后你再过这么几年，你会跳到下一个阶段，然后你就是这人就是在这种不停的弹跳中，是吧，一步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慢慢的去找到，去筛选出更适合你的朋友，更适合你的工作，更适合你的恋人，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跟你越来越像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嗯，我觉得是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先买了很多东西，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不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生活也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年轻的时候，你就是要体验很多很多东西。可能你的人生的前面一个阶段是做了好多的加法，就是你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过渡到一个阶段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要，然后他们占据了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其实我真正想要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但前面那个加法的阶段是必须的，就是只有加过了，然后你才能减。如果你生活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然后呈现给你的也只有那一条路，那确实就是那你到底想不想做这个，其实你自己也不清楚这一条路是不是适合你的。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播客我总是去呼吁大家去多体验，然后一定要好好工作，然后一定要多赚一些钱。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去做，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人可以好好的工作，就算这份工作再怎么难，这都是你的人生的生命啊，这都是你的时间呀。就是我们尽量的去在这份工作把这份工作做好，因为你只有做好了，你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我相信不管是在怎么样的糟糕的环境，或者再怎么没有价值的工作，你哪怕做到你们组里最好的，你也会得到很多其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一个人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他就能够做好很多事情。本身这个环境就不是很好，年轻人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本来就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下，如果还是这样继续摸鱼混日子的话，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们能做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把工作做好。你工作做好了，你才会有更多其他的选择。就是人就是得靠作品说话嘛，对吧？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人生就是我最重要的作品啊，就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它已经不允许你，就是它不像以前，是吧，我们包分配，然后我们又提供住宿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你不抢你不进，你就会被推到后面去。所以说年轻人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尽全力的去争取更多的自由、权力、金钱，让自己在一个稍微舒服的状态，你整个人其实也会更轻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就是我坐在这儿说这样的话会不会就还是有点就是那种高高的姿态啊，就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些，我才会感觉到这个东西你一旦达到以后，你整个人会更轻盈，你会更自由一点，你也会更快乐一点，你的选择也会更多一点。我们才可以在周四的这个下午去录这个播客，对吧？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父母拼了他们那一辈子，然后给我们带来点好处，然后我们只能靠我们的努力，然后我们再继续拼，不至于让我们过得太差，对吧？是吧？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让我们走到现在。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如果我们手上有更多的权利，如果我们手上有更多的资源，我也希望去回馈到更大的社会，包括你之后你也可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时候你认知打开了，你很多思想那些束缚打开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活得很轻松了。萱萱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就是每个人30分钟，现在已经50分钟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结个尾吧。
结个尾，觉得就是其实虽然说跟小姨说的是之后会就是去各个不同的国家探索或者不同的城市探索，其实还是没有特别详细的规划，然后我感觉未来还是有非常多的未知和挑战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你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你随着一些新的机遇和变化走，这个是生活最令人激动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反正我吧，虽然
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对，就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我只是有一些能让我自己去旅游的钱，我也没有，我只是会有一些 就是什么都没什么可失去的一些傻傻的勇气和就是往前走的一种感觉吧。嗯，
对，我自己也是，包括比如说我可能今年年底我可能也想离开北京再去别的城市过一阵子，因为我觉得在北京待了三年了，其实我回顾这个家，包括我朋友聊到我的家也会说啊，你的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说你看我这个家已经扔的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了，除了书跟一些植物，其实我有的那些值钱的也就是 pad 电脑手机啊，就这些电子产品音响什么之类的，我很多家具什么这都不是我的，这些东西我都可以抛弃，你就会发现就是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滋养的那些书就是我扔不掉的，比如说在英国的时候我也买了很多画册背回来，你知道吗，就从那个 Tate 里面买了很多那种很大然后很大开本的，就这个东西我换了这么多城市我都没有扔掉，然后在某天下午在某个书店，然后你看到那本书那种激动的心情那种开心的心情，那个瞬间就是你永远带这本书到处跑的那个怎么说那个意义吧，因为你知道当你在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能够想到那个下午，就是那个自己对那种新的知识对好奇对不同文化那种探索的那个自己，你是打动的是这个点，就是你永远爱的都是那个瞬间，是你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那个瞬间，不管是伦敦也好还是其他城市治愈我们的意义吧，就是它总在我们人生的某个节点滋养过我们，但是 OK 现阶段我好像从你这儿拿不到什么东西了，那我就要开启下段旅程了，那我们之后能不能再见那就是之后的事儿，我们之后再说，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人也是这样，我以前总觉得我要这个人我要这个东西我要这个城市我就要跟他一辈子，哪有什么一辈子啊，你自己都变了很多次了你怎么能指望别人不变呢，行，那我们就先这么着，我也很期待就是把四个人不同人的对谈放在一起，我真的觉得特别精彩，尤其是当事人你们再去听整个四个故事的时候串在一起，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发生了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四个女性对吧，在各自的生活的空间里面去如何过的这几年，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这就是我们活一生总得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东西啊！你可能是留下你的创作，然后我留下我的话语跟我的文字，我也希望其他的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东西，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嗯，好期待，我也很期待跟其他就是听其他三个朋友的内容。嗯，好的，
那就等你回北京我们再约吧，说不定我们还可以一起去美国或者一起去东南亚什么之类的
好呀好呀好呀，太期待了、
嗯、一张机票的事儿。嗯，
好的，
嗯，行，嗯，那先这么着啊。
OK、
嗯、拜拜。
好的好的，嗯，拜拜，小姨。Now sing this with me.